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一英里外，一位叫塞拉斯的白化病人一瘸一拐的走入位于拉布金大街的一座豪华的赫沙什大宅的门口。他系在大腿上的带刺的苦修带扎进了肉里，然而由于他侍奉了上帝，所以他的灵魂在心满意足地歌唱着。疼痛对人有好处。走进大宅的时候，他红红的眼睛迅速扫视了一下大厅，空无一人。他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不想吵醒任何一位同伴。他卧室的门开着，因为这里门不许上锁。他进了屋，顺手关上了门。房间内陈设简单，硬木地板，松木衣橱，拐角处有一张当床用的帆布垫子。这一周他都住在这儿，他还算运气。多年来他一直在纽约市享用着这样的栖身之所。上帝给了我庇护所，为我指出了生存的目的。今夜塞拉斯感到他终于得以回报上帝了。他匆忙走向衣橱，从最底部抽匣里找到藏在里面的手机，拨打电话。喂，接电话的是个男的声音。大师，我回来了。讲，那声音命令着，感觉他听到这消息似乎很高兴。四个全完了，三个执事，再加上那个主事本人。对方停了一会儿，好像是在祷告。那么我想你是搞到情报了。四个人说的都一样，分别说出的。你相信他们？他们说的都一样，不可能是巧合。他听到一阵激动的呼吸声，好极了。他们一般会严守秘密，他们可是名声在外。我原来还担心他们会保守修士会的秘密而不讲的。逼近的死神是会令他们开口的强大动因。那么弟子，快把我该知道的情况告诉我。塞拉斯知道他从他那几位受害者那里搞到的情报会令人震惊不已的。大师，四个人都证实了拱顶石，那个传奇的拱顶石的存在。通过电话，他听到对方立刻倒吸了一口气。他能感觉到大师的激动的心情。拱顶石，正如我们原来猜想的一样。据传，修士会制作了一个石头地图，也就是拱顶石，或者叫塞缝石。这是一块石板，上面雕刻着修士会最大的秘密，被隐藏的地方。这秘密太重要了，修士会就是为了保护它 而存在的。大师接着说，一旦我们拥有了拱顶石，我们离成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我们比你想象的更接近，拱顶石就在巴黎。巴黎，真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太容易了。塞拉斯继续描述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那四名受害者如何在临死之前试图通过告密来买回自己罪恶的生命。每个人对塞拉斯所说的都是一模一样，拱顶石被巧妙地藏在一个巴黎的古教堂，圣叙尔皮斯教堂内一个确切的地方。大师惊叹着说，就在上帝的圣所内，他们真会嘲弄我们，已经好几个世纪了。大师突然非常肃静，似乎是要让此刻的胜利永驻心间。最后他说，你事主有功，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已经苦等了好几百年，你必须找到那块石板，立刻，就在今夜。你知道这事关重大。塞拉斯知道这事关极其的重要，可大师的命令似乎无法执行。但那教堂看管非常严，尤其在现在是夜间，我怎么进去呢？大师以权威人士的口吻开始面授机宜。塞拉斯挂上电话，期待着，激动着连皮肤都发红了。一个小时，他告诉自己，同时感谢导师给了他时间，让他在进入上帝的圣所之前有时间做苦修。我必须清除今日我灵魂中的罪恶，今天的犯罪目的是神圣的，反抗上帝之敌的战争已进行了百年了，肯定会得到原谅的。塞拉斯知道，即便如此，获得赦免的同时也必须做出奉献。他取下墨镜，脱得赤条条的，跪在房子的中央。他低下头，仔细看着紧紧扎在大腿上的带刺儿的苦修带。这是一根皮带，上面钉有锋利的金属倒钩刺儿，倒钩刺儿扎进肉里，以永远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耶稣所受的苦难。这种东西引起的刺痛也有助于压制肉体的欲望。虽然塞拉斯今天戴苦修带的时间已经超过规定的两个小时，但他知道今天非同寻常。他抓紧扣环，又紧缩了一扣。当倒钩刺儿扎得更深的时候，他的肌肉本能地收缩着。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品味着这给他带来的痛苦的净化仪式。当汽车向南疾驰，掠过歌剧院，穿过旺多姆广场的时候，清冷的四月风透过车窗向车内袭来。罗伯特·兰登正坐在客座席上试图清理思绪，却只感到城市从他身边飞驰而过。那令人恐惧的博物馆馆长尸体的样子一直锁定在他的脑海里。雅克·索尼埃死了。对于馆长的死，兰登禁不住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受。 尽管大家都知道索尼埃离群所居，但是他对艺术的那份奉献的精神却很容易使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有关普桑和特尼尔斯画中隐藏密码的书籍是兰登上课的时候最喜欢用的课本。对于今天晚上的会面，兰登抱有很大的期望，馆长没来他非常的失望。车外城市街道曲曲折折地延伸着，街头小贩推着车沿街叫卖着，服务生正抱着垃圾袋要把它们放在路边。一对深夜恋人在充满茉莉花香的微风里拥抱在一起取暖。汽车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穿过这一片混乱，那刺耳的警笛声像刀子一样把车流划开。特工说道，我们局长发现你今天晚上还在巴黎之后非常高兴。这是他离开酒店之后第一次开口说话。真凑巧，太幸运了。兰登一点也不觉得幸运，作为一个终身都在探索孤立的象征符号或观念之间隐含的相关性的人，兰登把这个世界视为一张由历史和事件相互交织而成的深不可测的大网。他经常在哈佛的符号学课堂上鼓吹着说，各种关联性也许看不到，但是他们却一直在那儿浮在表层的下面。此时兰登说，我想是巴黎美国大学告诉你们我的住址的吧。开车人摇摇头说，不是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兰登心里想，当然他忘了所有欧洲酒店都要求看客人的护照。在任何一个晚上，在整个欧洲，国际刑警组织都能准确地定位谁睡在什么地方。弄清楚兰登住在丽兹酒店恐怕只花了五秒钟的时间。汽车继续加速向南穿越城区，这时被照亮的埃菲尔铁塔的轮廓开始显现出来。在车的右边，铁塔直插云霄。看到铁塔，兰登想起了维多利亚，想起了他一年之前玩笑般的承诺。他说他们每六个月都要在全球范围内换一个浪漫的地方约会。兰登想，当时埃菲尔铁塔一定是上了他们的名单的。遗憾的是，他一年之前是在罗马一个喧闹的机场和维多利亚吻别的。此时特工看着远方问道，你上过他吗？兰登抬头看了他一眼，确信自己没听懂他的话。对不起，你说什么？他很可爱，不是吗？特工透过挡风玻璃指向埃菲尔铁塔，你上过他吗？兰登的眼珠转了转，哦，没有，我还没爬过那铁塔。它是法国的象征，我认为它完美无瑕。兰登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他们到达迪沃利路口的时候遇到了红灯，但是汽车并没有减速，特工加大油门驶过了路口。这一部分路段被用作著名的朵伊里花园，法国版的中央公园的北入口。许多游客都误以为朵伊勒里这个名字和这里几千株盛开的丁香有关，因为两者发音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朵伊勒里字面意义的确指的是多少有些浪漫的东西。这个公园曾经是一个被污染的大坑， 巴黎承包商从这儿挖粘土烧制巴黎著名的房顶红瓦，这个词的法语语音就是 douillerie。 他们进入这空无一人的公园的时候，特工把手伸到仪表盘下面，把吵人的警笛关掉了。兰登出了口气，体味着这瞬间到来的宁静。车窗外泛白的车头运光灯一晃一晃的照着前方的碎砂石停车道，轮胎发出难听的有节奏的沙沙声，使人昏昏欲睡。兰登一直把杜伊勒里当做了一块圣地，正是在这个花园里，克劳德莫乃对形式和颜色做了实验，实际上是催生了印象派运动。然而今天晚上这个地方被不祥的气氛笼罩着。汽车开始左拐，沿公园的中心大道向西驶去，最后来到了杜伊勒里花园的边界。边界处有一块巨大的石拱门，也就是小凯旋门。尽管在小凯旋门曾举行过狂欢节，但是艺术迷们是出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对其敬仰不已。从杜伊勒里花园尽头处的空地上可以看到全球四个最好的艺术博物馆，指南针的四个方向上各有一个。在右车窗外边朝南跨过塞纳河和凯菲尔泰大道，兰登可以看到灯火通明的老火车站，也就是现在著名的道塞美术博物馆的正面。他往左一看，看到了那超级现代的蓬皮杜中心的顶部。蓬皮杜中心是现代艺术博物馆所在地，在他的身后西部，他看到了古老的高过树顶的拉美西斯方尖碑，那是丘德波姆国立美术馆的标志。但是朝正东透过石拱门，兰登可以看到耸立着独立柱碑的文艺复兴时的宫殿，现在已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博物馆，那就是卢浮宫美术馆。当兰登的眼睛徒劳地试图看完整个大厦的时候，他感觉到一些曾似有过的惊奇。在非常宽大的广场对面，宏伟的卢浮宫正面在巴黎的天空映衬下像个城堡一样矗立着。卢浮宫形如一个巨大的马掌，它是欧洲最长的建筑，其长度比三个平放的对接起来的埃菲尔铁塔都要长。兰登有一次曾漫步于卢浮宫的各个角落，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3英里的路程。尽管要想好好的欣赏馆藏的653000件艺术品估计需要5天的时间，大部分游客都选择一种被兰登称作轻型卢浮宫的不完全游的方式，就是急匆匆地去看宫里最有名的三样东西：蒙娜丽莎、米罗的维纳斯和胜利女神。开车人拿出手提式步话机，用法语连珠炮似的说：“先生，兰登到了，2分钟。”步话机传回对方尖利急促的回话声，别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特工收好步话机之后，转向兰登说：“你会在大门口见到局长。”开车人丝毫不理会广场上禁止车辆通行的标志牌，把汽车发动起来，快速驶过路边的镶边石。此时能看到卢浮宫的大门很显眼地立在远方，正门被七个长方形的水池围住，水池射出的喷泉被灯光照得 通体发亮，那就是玻璃金字塔。巴黎卢浮宫的这个新入口现在几乎和卢浮宫美术馆一样有名。这座由生于中国的美国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引起很多争议的全新的现代玻璃金字塔，现在仍受到传统派的嘲弄，因为他们觉得它破坏了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王宫的尊严。歌德曾把建筑描绘为凝固的音乐，批评贝聿铭的人把这金字塔描绘为光洁黑板上的指甲划痕。然而激进的崇拜者们认为，贝聿铭这71英尺高的透明金字塔将古老的结构和现代方法结合起来，艳丽多姿，两者相得益彰。它是一种连接新与旧的象征，它有助于将卢浮宫推进下一个千年。此时特工问道，你喜欢我们的金字塔吗？兰登皱起了眉头，好像法国人很喜欢问美国人这个问题。这当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回答得了的问题。承认你喜欢这个金字塔，别人倒觉得你是个没有品味的美国人，说你讨厌它，这又是对法国的大不敬。兰登说道，米特朗是个很大胆的人。他的这个回答避开了两难的处境。这位授权建造这个金字塔的前总统据说患有法老情节。弗朗索瓦·密特朗独自负责把巴黎填满埃及的尖塔艺术和工艺品，他很喜欢那些耗资费时的埃及文化，所以现在法国人还称他为斯芬克斯。兰登改换话题问道，局长叫什么呢？贝祖发西，开车人答道。此时他们已经接近金字塔的大门口了，特工把车停了下来，从两股喷泉中间指向金字塔一侧的大门说道，入口到了，祝您好运先生。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